今天晚上我首先要请那个卢老师。卢老师他不只说来我们这里有一段时间，甚至于呢他还在我们这个大殿里面扛起责任来，好像维持一下秩序，很辛苦很辛苦就像我个人有时候我看到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会去讲啊，他这个事情也是吃力不讨不讨好啦齁，人家说做到老公好嫌到老母，但是我就说啊，我把这个工作交给你，你应该爱去做。事实上呢，如果能够去做的话，他自己可能也可以消掉很多业障呢。有时候都是反复嘛，做一做啊，叔啊，我是照你的话讲的哦，去跟去希望因跟我合作呢。啊，人因大家拢不爱听，我到底要安怎？我讲无法度。那我想呢，他接触我到现在大概没有35年，也有30年光景。说实在的哈，我想他一路也觉得真的有因果，然后他也大大小小的因果他也解决了很多样。可是我等一下我要问卢老师说，凭你自己的良心说，你里面有一个这么大的问号吗？可能他自己都想哦，啊，我就做干娘先了，我还有很多什么事情，而且他会认为这个医生都认为不可能的事情。我说你用多少心，你把自己放下多少，你就能够得到多少。这个我不是只有跟他讲了，在这里我跟很多人讲啊，我们呢很多人就是本来人家就是这样，我们都一直捏住觉得不可能不可能的事情哈。可是前天他打个电话来的时候就跟我讲了啊，师父很不可思议。我是想你说我听了不好啦，这种都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一看每一个人的脸孔都有那个，我来这里拜那么久了，怎么有这个哈？有些问号有这么大，有些是比较小一点点啊，有些是只有这样，多多少少大家都有。那我如果请这些人来讲话哈，都是以我来讲啊，人因凭我靠读册，我今日要请起来哈，有过来拢凭我靠读册。啊，我这个戆人吼，伫养鱼仔内底，我绝对听佛菩萨的话。无论安怎吼，各方考我者，我拢感觉佛菩萨讲的有道理啦。因为我找了很多人都讲吼，我想要找一个比较让我有机会去讲啊佛，你看这一点他就讲的不什么了哈。但是到现在我没有找到啊，所以我就是只有乖乖啊听佛菩萨的话。但是我们这些，尤其是越知识分子哈，那个问号越大哦。哦，那天他跟我分享，我说啊，你伫电话内底甲我讲，慢切电话切起来吼。啊，我就请他说，你今仔日这么多人的时阵，你来讲红听。本来今天是另外一个人要来讲啦，结果吼临时吼，找这个枪手，可是这枪手我也是讲，今天不讲，明天也要讲的啦哈。那我就请卢老师把他最近想要告诉你们的都讲给大家听。
各位莲友，大家晚安，阿弥陀佛。我今天是代打了，好，那因为我们刚从丝路回来，那我就想说，因为临时想要说什么，后来就想好，那我就来说一说去丝路的体会。那因为丝路这一趟18天基本上不是去玩，好，每次跟师父出去绝对不是去玩，所以18天回来想一想，我到过哪些地方，看过什么风景，通通没有哎。18天哦，每天在车上就是读经，眼睛都没有看窗外了，好，然后一下车呢，不是去上厕所， 就是去招请，好，大概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所以回来人家问我说好不好玩，玩哪些地方，通通没有印象。哎，好，那我想说那个当然了，师傅有说了，我们不照一点像也不行。哎，如果大陆的公安说啊你们这群人是干什么，好，所以意思意思也照了一点像，所以将来可能要透过看照相，看那个相片，才会回忆起来去过什么地方，然后看了什么。现在真的是通通想不起来。那所以呢，我现在跟大家分享啊，不是讲游记了哈，就是讲几个我认为不可思议的体会。那第一件事情不可思议，就是说，在我们要去丝路之前呢，其实要去丝路这件事情，从去年就不断有众生啦，有佛菩萨啦，有老和尚啦，有高僧大德，好，就是古代的已经出来，不断跟师父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到今年的清明佛山才定案。那有一位老和尚出来，才把说啊怎么样怎么样，日期怎么走，然后呢要去的有哪些人，谁谁谁谁，这样点名点完了，才算拍板定案，然后就开始排啦，就是整个那个路线怎么走，就开始来做这些行政的工作。那在要去之前，这么长的时间，有那么多的高僧大德、老和尚、诸佛菩萨，还有当然我们很多人的冤亲债主，是丝路那边的冤亲债主，好，要出来讲好多好多的事情，然后包括当然我们每一个人那个时候在那边做了什么做了什么做了什么。那个时候哈，刚刚师父说有没有问号啊，有呢，我学佛这么久了啊，丝路还有什么朝什么朝什么朝代，那几千年了，真的有这种事情。好，可是哦，师父刚刚讲啊，听佛菩萨的话就对了，好，就听佛菩萨的话，一定有的啦。然后呢，真的就去了。所以去之前呢，我们当然个人都做了很多的功课，真的卯足全力啊做功课，因为很担心哈，因为已经出来警告了，说如果你没有好好做功课，哎，谁会怎样？谁会怎样？谁会怎样？我相信不只是我了，每一个要去的人都很担心，如果真的在那边，万一我怎么样？哎，或拖累到全部的人，对不对？哎，所以每一个人相信都非常非常的用功。我就是透过这一次，刚刚师父讲我皈依大概30年了，没有像这一次这么卯足全力这么用功过。过去当然去成都啦，去苏州也去过几次，没有像这一次这样。那这一次也不是怕哦，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说非这样做不可了，听话就对了。好，然后呢，结果果然我们去的时候呢，我们18天有分4大段来走，每一大段呢就换一个当地的导游。那4个导游呢，有2个是学历史的，就是历史系毕业的，他们那边的导游程度都还蛮高，都至少大学毕业哦。然后2个男性的导游都是读历史的。然后当然沿途啊就一直讲哦，到哪一个地方祁连山有什么历史，发生哪一个朝代发生了什么事情。哎，我要说的不可思议就是，怎么他说的都是之前就已经来极光寺说过了，一条一条印证。我在想这些被戒的师姐或者是常住师父，绝对没有那么深的历史的知识，除非读历史系的，像我读历史系也没有用，早就通通忘光了。那些导游不一样啊，因为他们要讲故事给这个游客听啊，所以他们充满了历史的知识，一条一条一条。比如说讲到我要现在要说的第一件不可思议，就是讲到祁连山，哦，祁连山丝路嘛，经过很长的一段祁连山，然后呢就讲啊，不知道是哪一个朝代哦，在祁连山呢种鸦片，好，那这一次啊，就是在祁连山那一段呢，带我们走的那一位导游一直在讲祁连山哪一个朝代哪一个朝代种什么鸦片，怎样种怎么弄，哦，完全说对了，真的是种鸦片，好， 然后呢，我要说的这个就是说，在没有去之前啊，那些高僧大德出来跟我们讲，以及包括我们呐、的冤亲债主就跟我们讲，种鸦片，好、哦，历朝种了很多次，然后呢，有一次很严重，就讲到有四个大股东，就是有钱的富商，好、哦。就是出很多钱，然后种整片山野的这个鸦片，然后呢，怎么样去诱拐人家去吸鸦片，然后都抽到整个肺部都烂掉，然后呢没有钱了，家破人亡，然后把人家的妻啊女啊都卖到烟花巷，这样。那其中呢，我们的莲友啦就有四个股东，好、哦、啊，其他三个我不用讲他们是谁，一个就是我。有两男两女，那这两个男众，就是说当初的四个股东其中的两个男众，现在就是现在是我们知道的互相认识的，那个肺啊都已经坏光了，好、哦，那这两个肺部都坏光了的男众呢，是因为他们抽很多的烟，这一世抽很多的烟，抽到那个肺部都派起来了，安尼，好、哦啊，还有两位女众，一位在北部，一位就是我啊。那我好像有很多次都上来这里分享，我的肺部都坏掉了，我的右肺有三分之一，在2000年的时候发现了、啊、整个不见了。那医生跟我说哈 ，linkia 啦，就是 linkia 就是枯萎了，枯萎掉了，所以 X 光都照不出来。那我长期就是。肺部不好，然后气管不好，总归就是常常有气不顺的问题，然后我的工作又常常在讲话，所以这个是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就是气都不够，肺总是吸不顺畅，然后又常常必须要用到肺部这个事情，几十年的痛苦就是这件好足、哦、大件的就对，但是我都不知道说什么，那个高医啦、荣总啦，很多很大医院的医生都问我，你有没有得过肺病啊？因为他们看我的肺这样子萎缩掉了是为什么，然后又问我有没有吃过肺结核的药，我说记忆当中通通没有哎、欸，那可是为什么莫名其妙肺不见了，好，那肺不见了，师父这一次也跟我讲啊，哎，桂英，那男众啊，男众是因为抽烟啊肺坏掉了，那你没抽烟呢、啊？你肺坏掉了，你就是给人家种鸦片啊，诱拐人家吃鸦片，然后搞到人家这样子。那我后来我就大大去想，去想，去想，我的肺究竟是为什么？我没有吸烟，我不是像说有男众都抽烟，抽很大的烟，所以肺不坏掉，我没有啊。后来我真的找到了一个理由，这个理由是我在高三要准备考大学。整整一年的时间，365天，我每天呢从晚上6:30吃过晚餐，就坐在那个书桌前面开始读书读书读书，读到晚上12点。那是民国58年，所以你们就可以算出我现在几岁哈、哦。民国58年的时候，我高三一整年，然后早上呢5点起来，简单的漱洗，然后又开始读书读书读书，读到6:30。才吃早餐，然后准备背书包上去上学。你看我这样一天，我现在不是说我读书哦，在读书的过程当中，因为我那间读书的那个书房啊，非常多非常多的蚊子，所以呢，我每一天每一天每一天，刚刚算在有几个小时，我都点蚊香。只有这个理由，我想不出我为什么我的肺部。我没有得过肺结核，没有吃过肺结核的药，我的肺不见了。我后来想到了，师父，我吸蚊香，蚊香的毒应该不会比抽烟的尼古丁来的不毒嘛，这是唯一的理由。所以我后来想，你看我、哦、从民国58年，现在民国102年，这样不知道多少年了，到2000年才让我发现我的肺部有问题。可是，在发现有问题之前，其实一直气一直都不顺畅，从当小孩子一直都不好，都不好。所以我在想，哦，都逃不过啦，都逃不过。没有抽烟也要吸蚊香，哎，这是一件我觉得真的很不可思议， 好、哦。然后呢，第二件不可思议的，还有一件就是，我们最后一天到郑州，到郑州我们要办一个超度法会，好、哦，把所有18天招请来的所有的众生集中，然后呢要办一个法会，然后呢要办法会，当然要写那个牌位啊。那我跟侯老师啦、啊，跟那个徐老师就在那边写，要写什么牌位，写什么牌位，写什么是就是那个名称要怎么写，因为18天请了很多啊，好、哦，然后只能写那个类别啦、啊，什么类什么类什么类这样写。我们写快好的时候呢，法院师傅啊突然走过来，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说：“哎，第几组莫别记哦，安尼，第几组啊，第七组。”那得记住，因为我们最后办法会的那一天呢，那个场所啊是临时借到的，好，是一个就是我们的台湾跟我们去的导游的老板在大陆的一个临时的一个小套房，所以我们是临时借那个地方来用，其实也都不熟悉。那我们就想，对吼、哦、啊，就补了一支得记住了吼、哦。然后好，你知道吗？为什么吗？得记住下喝料而已。突然发现厨房啊，几个人进进出出，一直在不晓得在忙什么。然后后来我们去了解，原来啊，那个瓦斯都不能用，打不开，那个炉火没有火。可是明明瓦斯是有的，我们在前一天晚上特别很慎重的，因为是新的地方，好、哦，为了更周全起见啊，我们在前一天晚上已经去整个都看过了，瓦斯啦、水啦、电啦都没问题的哦。可是真的要办法会的那一天呢，一直弄到那个时候，师傅是不是快10点了？
快要十点半了。
我们中午之前就要这个整个菜都要弄好。哦，大家真的急坏了呢。然后大家正在急的时候呢，我们不是写了第七组写下去了吗？然后真的就有一个是哪一个师姐我忘记了哈、哦，就说你们非常不礼貌，就骂大家，你们非常不礼貌啊！为什么不礼貌？我是第七组呢。你们要用我的地方，有没有跟我打个招呼啊？
要是你看见，全部都跑进来
骂我们大家。你们都学佛，好、哦，师父都教你们要怎样，要怎样，要怎样，要求忏悔，一点礼貌都不懂。然后他就说他是那一个房子的地契主，好、哦，然后要搬动我的地方，也没有征求我的同意，西给给他刷，西给给他刷，这样子。哦，厨房哦，在那边。弄不到瓦斯，这边在骂人。那后来当然我们就知道，真的很惭愧了，这真的非常惭愧。我们说学佛学这么久，连一个尊重的礼貌我们都没想过。哦，后来哦，就好多人跪下来哦，一直跟他对不起啦哦，我们真的是怎么样怎么样这样子。后来他说好啦，可是我告诉你们哦，那个厨房哦有灶神哦，不是我的管区哦。他还说还有灶神哦。哦，那我们就因为灶神没有出来啊，只有第七组出来啊，所以我们就说啊，就拜托他说帮我们去沟通一下，然后也替我们去转达一下我们的歉意。哎，瓦斯就来了，
在5分钟他们就
整个通通来了，所以之后就可以顺利的煮好多道菜，然后法会就如期的完成。这是我觉得第二件让我不可思议的地方。还有第三件不可思议的地方，就是说其实很多年来常常有人问我一个问题，哎，卢老师，你学佛学这么久哈，然后常常在拜忏啊，常常在求忏悔，你们师父的法门就是忏悔法门啊，啊，你有没有消什么业障？很多人常问我，你有没有消什么业障？我说哈，要具体的说消什么业障，好像说不出来，可是就觉得有，但是是有什么，实在是太多了哈。没办法一次很具体的讲，你们如果动这个念头哈，我现在要讲一个不可思议，就是说佛菩萨真的就会让你知道你到底有没有消业障。有一天我跟我的大女儿泽君两个开车在高雄的路上走，两个母女啊就在车上聊天，我就问泽君说：“泽君，你读地藏经有没有28种利益啊？有没有体会28种利益？”最后一品是不是读地藏经有28种利益？他想一想，跟我说，他一面开车一面跟我说：“妈妈，具体说我不知道怎么说，可是真的觉得有，但是哈，我说不出一个具体的例子。”我说：“哦，这样子啊， 哎，那跟我感受一样嘛，具体说不出来，可是自己就会觉得有啊。结果各位，我要说的不可思议，现在是第三个不可思议，就是说就这样开车一个转弯，我们是转得很慢，而且那个是可以转弯的灯，这样慢慢转过去，砰一下一部摩托车这样撞过来。泽君哦，他因为开很慢，所以人家撞他一点都没有感觉。那万一我是坐在驾驶座的旁边，他撞过来咔一声，我就知道，我说君发生事情哦，我们路边停车看一下。结果我一下车，泽君在停车，我一下车，哇，一个女孩子骑着一个摩托车，伊安尼哭一声哦，我拢无感觉做大声呢，但是哦，伊扑你偌远呢，然后人跟车子分好远哦。我想哇，这下海啊，这下海啊，扑你很远，阿哥哦，车唔难个，扑你很远，这下单嘛无等骨的等卡，阿无的等手啊。哦，我赶快跑去看，然后呢，刚好路边也有一个阿伯哦，然后也是很紧张，说：“哎，赶快把摩托车牵走了，这样子会阻碍交通。”然后他就很主动哦，就去报警，就是报案哦。然后一下子，一有车就来了，我吓一跳，我说：“哎，怎么警察这么快就会知道？原来是那个阿伯去报案了。”你看，然后呢，我现在要说的神奇就是，喷遐尼远，啊，搁人甲车搁喷遐尼远，拢总无安装。泽军的车吼，连骑着的痕迹嘛拢无，但是明明有真正就砰一下一声哦，啊无痕迹，啊人也无受伤，啊我有些我惊着啦，因为我看人安尼我惊着，吼、哦。后来吼、哦，后来这个事情吼、哦，有一次我在跟法身师父分享，说哎最近几天发生这种事情，法身师父就说你看有没有菩萨马上让你知道有没有消业障啊，吼、哦。就是有在用功，即使发生这么严重的车祸也闪过去了，这个有没有消业障？消业障，它就是让你知道，可是也不会让你有事情，这样子，这是佛菩萨的功德啦，真的是佛的威神力，佛的威神力。好，那这是我体会的三件就是不可思议的。那还有一个就是我对这个拜佛，就是这一次因为要去丝路，我对拜佛有更深一层的体会。因为之前呢、啊，从清明佛山开始，我对还有一件事情，刚刚师父要我讲的，我差点忘记，就是我的耳朵。我的耳朵呢，在之前我也跟大家分享过，我的耳朵一直长期几十年都有问题。那我是归因于，是因为我从小汉有一摆，可能是感冒治不好势，然后就慢慢发炎，几十年就变成慢性中耳炎。那我这几十年这个慢性中耳炎呢，从来没有一天我的耳朵是干的。好、哦，啊我是那种干的耳呢，是不是有一种湿的耳？正常的耳有一种湿的，有一种干的。我是干的耳呢，但是我有一个耳朵是几十年都没有干过。然后如果感冒啦，或者是熬夜啦，就发炎，就化脓，然后就吼、哦、很痛苦，唔捌几只好鬼的掉。那两年前就是很不舒服，然后呢我又去荣总给那个耳鼻喉科主任做了一次彻底的检查，然后他跟我检查之后，他说你呀、啊、已经长珍珠瘤了，好、哦、长一颗珍珠瘤在里面，他说一片一片都是那个瘤，然后他就说要开刀，好、哦、他说要不然这个珍珠瘤的菌啊，他把你的什么听耳骨了、啊、什么骨通通吃光了、啊，他说你没有听力了，你完全吼、哦、开刀也不能重建听力，但是呢我帮你开刀是把你里面刮除干净，免得啊这个菌啊不断的滋生，你越来越老抵抗力会差，如果有一天呢、啊、抵抗力不好，它会侵到你的脑，那个时候就完蛋了。他说所以尽早趁你现在身体还不错，我帮你把它刮干净，开刀开干净。那个时候本来哦就是三年前的一个春节的前几天而已，本来真我都去那个麻醉科的医师都说好了，整个检测都做过了，那个同意书也都签了，要去开刀了。结果有一个孩子他就跟我说，阿姨，他主动跟我讲，不晓得他从哪里听到我要开刀，他主动跟我说，阿姨，我觉得你不要去开刀呢，我觉得你这次开刀哈，也许以后去开，现在不要开，现在开了我觉得你复健会很困难。 那我后来想一想，哎，对哦，因为也要春节了，家里要忙了，算了，我就听他的话，就没去。没去之后呢，因为那个时候春节不是二月吗？好，然后三月、四月，四月我们又有一个清明佛山，就没有去开，没有去开呢。可是没有去开，还是这样照样这样施、这样施、这样施，这样的痛苦。然后呢，在清明佛山的那三天，有一天呢，在师父的会客室，就我的冤亲债主就跑出来了，他就跟我说：“哈、哦，你都无给你，我都无给你挨一刀，我唔甘愿安尼啦。”那师父就说：“哈、哦，对了，他该死，他挨两刀也不够了。可是我拜托你啦，他现在在帮我做事啊，这个法会还没有结束，至少让他把工作完成再去开。哦”好，那后来法会完之后也没去开。然后呢，你看这样子已经经过两年多，快三年，耳朵就一直干到现在，干到要去思路之前，然后要去思路之前又开始思。我又每天不断的不舒服，可是那个时候我因为每天了卯足全力在拜佛，所以我就没有去，连医生也都没有去看，就想着不管了不管了，先把那个功课做完再说。后来呢，去到思路的时候啊，其中有三天，你们知道我这耳朵哈、哦、痛苦到什么地步呢？就好像有一只很长的针啊，这样从这边穿，然后穿，我这边是坏的耳朵，这边是好的耳朵，从好的耳朵这样穿到这边，又从这边穿，又穿到这边，我都非常深刻的感觉，就跳。其中有一天我们坐高铁，大陆也有高铁，我们坐高铁，哦，那个高速的情况之下，哦，痛得更厉害。那个时候我心里很恐慌，我就想说，我这下海啊，我若真正安怎，我不去看医生袂使。啊，我若去看医生，买的医生啦，甲我讲，哦，你爱住院，你袂使哦，回台湾。那我怎么办？那整团的人不是受我影响吗？那我那个时候我就偷偷，我又害怕，又偷偷的求佛菩萨说，哈，哦，要怎样哦，让我回台湾，要怎样再说啊，千万不要再输入这段时间哦，让我怎么样？拜托，拜托，拜托，我就这样求佛菩萨。然后呢，还是照样这样痛痛痛痛痛痛，然后就痛到回到台湾。那回到台湾的时候呢，十天我们就接着就梁王忏了，对不对？就到梁王忏的时候呢，变成怎样？不是痛，回到台湾就不痛了，可是也没怎样哦。到梁王忏又开始怎样？变得痒，也没怎样，干干的一直痒，干干的，以前是湿的在痒，现在是干的一直痒，痒到我真的不能忍受。后来呢？后来就是梁王忏，因为梁王忏拜完之后回到高雄，我就想说，六天五天都做内护，穿着背心，一支香也没拜到啦，读经拜佛通都没拜到，因为一直在工作嘛。所以我后来回到高雄，我自己又找了几天，连续又把一部梁王忏自己又把它拜完，所以呢又耽搁了几天，也没有去看医生。后来呢拜完之后呢，我就想说，哦，就干扣哎，好啦，今晚咧演啊。后来看一下医生，结果就去看耳鼻喉科医师，那是一个私人的诊所，就不是高医啦，或者是荣总之前跟我说哦怎么样怎么样那种。然后这个耳鼻喉科医师哦帮我看一看，他说没怎样啊，也没发炎啊，那、啊、你为什么痒？你真的痒得很痛苦吗？我说我真的痒到受不了了。他说啊，我跟你讲了，现在秋天嘛，秋天哦就是过敏痒，我还不知道有这个名词叫过敏痒。好，然后他说啊，这个没问题，这个一点都没问题，这个我哈，你也不用吃药，我就给你开个药，然后你就擦一擦，一两天就好了。然后他就看完之后，他也问我说，哎，你的耳朵是不是开过刀？我说我没开过刀。他说奇怪，有开刀的痕迹呢。我说我没有开过刀，不过哈，我就坦诚我说，三年前有一次差点去开刀，可是后来哦，因缘不具足，我就没去。然后到现在都没开过刀。他说你的耳朵明明有开刀的痕迹，而且现在呢我都看不到有什么珍珠瘤。他跟我说里面干干净净，好，也没有湿，也没有化脓。然后我说我可是我那么痒啊，他说现在的痒就是我跟你讲啊，就是过敏痒。好，他说不是那种痒，不是那种珍珠瘤的痒了。然后我说好这样子哦，然后他就跟我说好，那你去两个大医院检查过，他们跟你说听力不能重建哦。我说对啊，听力不能重建。我差一点哦，我还跟师父说过我要去学那个唇语啊， 因为我的工作哈、哦、要用耳朵听人家讲很多话，但是我的耳朵有一只听不见，有一只呢，我越来越老了，一定越来越重听，我就心里有一个危机感。我说我希望哦，工作到我断气那一天，不管多老，那我的耳朵会越来越听不到，那我就怎么办？后来师父就跟我说啊，哎呦，听人家讲话也不是光用耳朵，用心呢，这样。所以我后来就没有去学唇语，我就听师父这样一句话，我就没有去学唇语了。那结果呢，这个耳鼻喉科医师就跟我说，你确定他跟你说你都不能听力重建了？我说对啊。他说开刀也只是把它刮干净，不是听力重建。然后他就跟我说，我不相信，我给你试试看。然后他就用一个仪器在我的这个唇，这叫人中这里，然后他按一个钮，然后那个人中哦就有一个声音，他就问我现在的声音传到右边还是传到左边。我就跟他说是，我就说坏的这一边。他说对呀、啊、那你这一边的传导神经完全没有坏。他说你去听力重建，他跟我说你去开刀，我保证你哦听力可以重建，因为你的传导神经没有坏。然后我就是电话跟师父讲这个经验，师父就跟我说啊，人家你亏了啊。师父就说啊，人家帮你开刀开过了，这样。好，那这个就是我讲的不可思议。那么还有一件我觉得很不可思议，就是说做功课哈、哦，还有发生一件小插曲。要来之前哦，因为其实高僧大德啦，众生就出来讲，你们会有很多问题，会碰到很多的打击，碰到很多的失败，然后会有很多问题让你们哦很头痛，所以你们要很用功，很用功，很用功。然后我就耐不住，我就看真的发生很多问题，就一波又一波的都不停的，我就自作主张哦，给搞了丢了，我就跟师傅说，师傅啊，不然进麦起啦，我们呢缓一缓呐。你们知道多不可思议吗？我说完，师父哈，听我这样讲，师父就说：“哦，我不敢跟你随便答应这个。”啊，我平要帮我师父讲了，我就不敢再往下讲。结果呢，才从师父那个会客室走到厕所，你们知道发生什么事吗？我来一堆血哦，就流一堆血，我真的吓坏了哈、哦！我就跟师父说：“师父，我就赶快又跑回来跟师父说：‘师父，我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呢，这个时候我还在跟师父讲，我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呢，远远的地方就有一个师姐，就跟我说：“您该死啊，您该死啊，你该死啊，就讲我该死啊。”好，是为什么该死？是因为我说先不要去，这个时间先不要去，人家哦已经有多少众生等在那边要你们去招请，他们一听哦都起烦恼，都暴动。哎呦，我就说哎呦糟糕哦，我就乱讲话。然后呢，我说师父怎么办？师父就说去用功，好，去用功。然后呢，我就想说啊糟糕了，这下子，然后我就只好就好好的。所以我回到家哦，我就卯足全力就乖乖的拜佛。然后我心里很苦恼啊，因为我不知道要怎么挽回，我心里很苦恼。然后又有一个孩子又跟我说：“阿姨，我跟你讲啊，你不要苦恼，你苦恼也没有用啊，人家暴动就是暴动啊，你也一点办法都没有。你现在所能做的哈、哦，就是好好努力用功，求佛菩萨，求佛菩萨去使力啦，你没办法啦。”那我就乖乖听啦，我就拼命拜佛。所以那一段时间，我每天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做家事做完就拜佛，拜到很累了起来，哦，串解串解。啊，光气气嘞，阿哥开心一礼拜，打鸡笼一礼拜会，一礼拜会，好、哦，所以包括就是说，因为我从这个拜佛当中体会到不可思议。我说不可思议是怎么样呢？结果这样拜几天之后呢，血全部停了。你知道那一阵子因为流血的事情啊，马医师哦也让我哈、哦、折腾了很久，他一直想帮助我，还有杨医师，还有又去给大医院的那个妇产科一直检查都没有问题耶。可是就血就这样流，那后来呢？拜几天之后，哎，停了，停了，不止停了哦，真的哈、哦，快越接近那个要去师父的时间哈、哦，哇，事情越来越顺，越来越顺，本来有一些问题，通通 哎，迎刃而解，迎刃而解，迎刃而解，后来就顺利就成型。所以从这一次的拜佛跟做功课，我体会到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就是说，哎，我们哈，我们佛教徒哈，都常常被人家说啊，恁佛教徒做小吉的，什么代志哈，都拢讲随缘随缘啊，随缘呐，好。那我这一次呢，慢慢去体会哈，随缘哈，是说我就随佛菩萨去调那个因缘，我没办法，我只能随着佛菩萨帮我调因缘。可是为什么有的人会被调到，有人不会被调到呢？我这一次非常深刻的体会，就是随缘之前哈，可能要先尽份。好，就是说我后来就是那些众生在那边暴动，我一点办法都没有啊，只能靠佛菩萨。但是我不能嘴巴一直求佛菩萨啊，我要拜佛，我要做功课。那我这次选择的功课就是拜非常多的佛，然后拜佛的时候呢，不只求忏悔了，我真的很至诚的去体会哪一个朝代哪一个朝代，因为我们都处理很多很多挑战单呢、啊，哪一个朝代我们做了什么，哪一个朝代做了什么。我就是那咧拜佛哦，那不是讲用脚甲用手咧拜尔，我都用心吼，一直想，想讲因安怎艰苦，安怎艰苦，安怎艰苦，安那个同理，好，至诚的这样子同理。然后后来呢，我又想起我的妈妈，我的妈妈在很多年前有一次，她已经往生三十几年了，很久都没出来，一次也没出来过。然后有一次突然出来跟我说吼，跟我讲阿英。好，就是那个被附的师姐就这样叫我阿英，你吼、哦，那拜较侪佛嘞，妈妈就较快活。安尼，那我就听妈妈的话，我就拜佛拜佛。所以这一次我突然又想起，哎呦，真的有这个印象。所以我就想说，我这样拜佛拜佛拜佛，除了我们要求忏悔的对方可以较快活以外，是不是其他受苦的众生，我们有观想到的？甚至于跟我们无缘的，我们如果拜佛愿意回向给他们，因为那也较快活，对吧？所以拜佛不止我们自己消业障呢，还可以怎样让很多受苦的众生怎样较快活哦。所以你这样就结很多好缘，对不对？所以因此我现在真的慢慢去体会哈，叫随缘消旧业哈，就是说哈，我们哈如果要先尽份，就是做我们的本分，然后呢那个业要怎么消，那就交给佛菩萨去瞧啦，就是这样子。好，好，谢谢，谢谢大家。
我们谢谢卢老师。今天晚上我还要再借大家一点点时间。这一位居士哈、哦，来我们这里也没有多久。但是有人就跟我讲，哦，你讲那个人哦，我有看他真认真。好，那我们上一次就是地藏法会的时候，他地藏法会完，他还想我乖乖念三宝地藏经，他就认为吼、哦，有足侪众生要甲我讨啦，啊，我念了三部地藏经，他就认为他要去告假，他要回家了。我也不知道他念三部地藏经哦，才走到我门口。你就是你念三部地藏经哦，人都要原谅你。事实上，从我开始学佛一直到现在，不只是在家居士，连我们出家人，如果自己不尽份，认为我可以休息，我可以怎么样，那是自己倒霉了。我常常讲，我们以前哦，才三四个人一个在一个道场里面，一大早哦，轮到我煮稀饭、煮早餐，一定去拜拜到那个楞严咒完了以后，赶快去煮东西。当然中午晚上都要煮了。我们绝对没有说，我今天煮饭我可以不用去拜佛。而我常常想。在家居士我也是这样讲，出家人我也讲，每一次都讲我在做什么，我不知道，我绝对没有看到，可是你的冤亲债主看到啊，你要你救的祖先看到，为什么 变成在家祭祀也好，出家人也好，我爱给你顾家。后来我就想想，随缘。可是真正用功的人，真的能够得到好处。实在是很晚，林信福居士，请你来。他刚才说，师父，刚下午哈，人家在讨论《地藏经》的时候，我有讲过呢。我说不管，晚上比中午还多哈，所以你最好还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谢谢。
他现在很勇敢。好，我来讲。
有点晚了，师父，各位师叔、常住师父，各位莲友，晚安，阿弥陀佛。希望各位就再多各位占用各位一些时间哈。我想就是回应刚才卢老师讲的哈，其实修佛哈，自己去体会。我在这过程里面，其实我真正一月才来这边，是真正在拜佛念经。然后我这今年这从一月到现在，其实真的做了好几场梦。我先谈说上就上礼拜天地藏法会，那一天是其实我会来也很巧合，其实我是不。没有要来，没有计划。只有师兄前一天打电话给我，陆港，那个地藏，明天地藏那菩萨的诞辰要不要参加？我说好啊，好，我们就有办就来嘛。结果那一天哈，早上就参加完，好念一部《地藏经》咒。好，早上念完那个地藏菩萨，就那个地藏菩萨啊本愿经念完一部经之后，马医师跟我讲说，我现在加倍努力，因为其实我在参加法会之前是一天念两部。马医师跟我讲说，你要再加倍，要乘以 1.2， 要2乘以 1.2 就 2.4 嘛。我说好，那我给那个开始两三波，这一波我就会师兄这边勉励说，我们下午就练两部地藏经，念完之后呢，下午参加完那个晚课之后呢，晚上其实还有法会嘛，我就到师父会议课去坐一下，说就跟师父这样聊天这样，那结果是马医师的课，我那一天想应该没事嘛，应该很好啊，不错，就那个。马医师的 case 出现完之后，结果呢，我的冤亲债主找上我了。他一句话就跟我讲：“你这臭小子！”我听他直接讲：“嗨呀，我哪个臭小子？”要搞不清怎么回事，就在问他说：“他一问他，他也不说。他说你念了三部《地藏经》，我能说什么？”我那时候一头雾水，也不晓得怎么回事。就是在师父的帮助之下，还有佛菩萨的帮助之下，才知道原来呢，他是我过去生的老夫子，就以前我的老师啦。然后为什么我的老师会出来找我等于说来跟我找我跟我对谈呢？是因为我过去生的时候呢，我是一个纨绔子弟，纨爸爸呢很疼我，我是个富家子弟，但是很坏，就是哈没有学校愿意收我。然后这个老师呢是一个65岁在算私塾嘛，狄仁盖的老师，然后喜欢爸爸恳求他说一定要收我。收我来教我，因为我真是一个冥顽不灵且很快的小孩子。就那一天哈，那一个老师就跟我讲说，我过去做什么坏事你知道吗？我等于说我那个老师已经是过世，我师母已经过世了啦，前世的那个老师，这个老师一个人就是孤家寡人嘛，就很坏哦。老师他家一只小老母鸡生的蛋呢，我把蛋砸破，弄在地上，然后让老师滑倒。老师发牢骚嘞，哇，加差嘛。
他讲得更详细，
讲得好详细。
没有什么事情，我在院子里面养一只老母鸡，你看哦，生蛋了以后，你就要把那个蛋拿去玩。我说不能玩，啊，不能玩就玩。
师傅记得比我还清楚，我实在太震撼了。
掉下来，老师就滑倒了。
哦，滑倒了。那老师滑倒之后就倒，就卧病在床嘛。基本上我做的坏事嘞，
不只是这样，
很多我就一样讲，哇，太多了，我真的是罪恶深重啊，嘿。然后我想先谈那时候站，老师跟我讲一件事情，他说躺在床上，所以要让我卡背波拉，好，我胸闷，而且因为跌倒之后会咬到舌头，你看我的舌头，所以我有时候假装会咬到脆肌，我唔知为虾米，叫个假假嘴啊，不然那个咬到脆肌，我们还要唔知做甚物代志，我也不为意，反正是好，还好嘛。还有我喉咙会因为我教书嘛，啊，问中医师说，啊，你就职业病啊，你就是哎，就讲讲话讲伤济啊。结果是安那，因为老师吼来讲，一定会他骂我，他大声骂我。那一天问我，就是那一天就问我过去真的那个老师嘛。其实我真的很感慨，说我怎么这么坏，真的很坏。他说为了那包我就让我这样四肢无力，而且他说原来还让我 手就左手举不起来哦，可是说顾念我还在教书，哇，那手举不起来，没办法写板书，没办法教书哈、哦。然后那一天老师讲了多坏事，不知道哪些坏事你知道吗？我老师有一次在打瞌睡，我把老师双手捧板来绑起来哦，吼、哦，你跟我做业的啦。然后那一天是将您听拢做爱笑，我听迄讲是感觉足惭愧，真的是眼泪都快流下来。说怎么这么坏？另外一件事情是说，我把老师家老母鸡用墨汁把那什么，把它染黑。哇，你讲做假的吼，你讲看不出来吼。结果够啥哈？我把那个老师的什么那个，老师的，就是把老师哈在煮稀饭的时候，我把鸡大便放在老师的
白生的鸡便，
对，鸡粪没有丢到老师的手里面。老师吃完之后，我就哈哈，老师黑哪边有晒？那老师就怪嘿。
会
给哦，那个老师哈、哦，所以会让我想吐啊。哦，说我这一辈子，我那天听完之后，来还有问这个，我这样欺负老师，老师说我这一辈子教书嘞，招的学生都很认真的情况呢。就 我那一天听完之后，我一就回想我这二十年来教书的过程，哇，我每个学生都会有这种很坏的学生，而且家境有还不错哦。我想最我谈一个最深刻的一个例子，我这三年接了一对姐弟。家里家境非常好，是那个，孙师兄高中是一中的，他的学长，他们家境非常富有，男生很坏，跟我那时候一模一样，不好好被讲，请他妈妈拜托学校去给他读书，然后他姐姐还不错，讲这姐很乖啊，结果你知道吗？更让我震撼的是，这个姐姐竟然爱上不该爱的男孩子，也这么叛逆，然后最近我这三年接的 case 一对一都很坏，重严的，他们就喜欢上我的课。我不晓得为什么那一天上礼拜我找到原因，因为老师让我去体会，你卡扎就是魔黑啊，所以过去生的事情，这个一辈子再演一遍，或演一次，你不会很震撼吗？说原来哈，我们既然罪孽很深重，而且这一次体会，我真的要先跟各位缘友分享说，师父这修行法门非常的好，真的是让你知道说因果业力的可怕。然后我会很珍惜说现在不敢不偷懒了，我就讲一个说我在参加清明佛山就那个梁皇法会第三圆满第五天的时候，那一天晚上我跟师父来这边跟师父消驾，那一天晚上我爸爸出来了、哦、我爸你知道吗？我想我很赞事，我爸说你不要有汤有哪些有凉有哪些没凉，我说他哪都在他都在我旁边，我爸说他跟着我，我现在那一天开始我每天都很不敢偷懒，不敢懈怠。晚上之前，早上念一步，晚上念一步。因为我知道爸爸在旁边。原来《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讲的，真的是生者六七分功德，死者获益。生者我体会很深。然后经过这几次这样几次的震撼，我觉得这样师父坦白讲，我还在做梦。跟我会回想说，原来现在这些很多事情，你以前累世的那种习性恶性。会跟着你哦，然后我就谈说这一次就像回应刚才卢老师讲的不可思议的事情，我最近接一个 case 是我等于说上上礼拜参加法会完之后，我在路上接通电话，是我以前一个学生，他说陆克老师，我弟弟今年中级英检出去考上，想跟你上课，结果你知道隔天我就跟他妈妈跟妈妈妈跟着他的弟弟这样谈 case，结果他的爸妈后来跟我讲说：“杜克老师，我囡仔做这问题，我讲，我好像那个这 case 过来啊，真麻烦，买接的呀。”结果你知道上礼拜一，师傅你知道吗？参加完法会的隔一天，礼拜一跟他上第一堂课的时候，原来跟妈妈谈好的价格，我不要谈价格，这样不好。的价格哈，因为这价格真万魔公爱身价，我觉得这不是这是。题外话说，真的就是你在修的过程里面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就他妈那一天马上就递给我。我跟妈妈讲说上完课再给我钱，就他妈妈给我 double 包一个红包，我还想那高哈、啊，我想讲你在上完课有没有看？回去看，哇 double 呢，给一杯，我真的很高兴说，就觉得说很多事情我现在哈就很不会想太多，就是专注的念经，然后就每天念经回向求忏悔，然后像说被以前被我伤害众生，我的历代我的那个累世累劫冤亲债主，我的历代祖先。都能获得好处，我不会想太多。然后像其实上礼拜，师父坦白讲，真的很震撼。原来我已经不晓得说，因为其实我在高中的时候，武林高中我进去读三天，就跟爸讲，爸我白读啊，我被扣光我砖，扣砖靠他去读。结果呢，我呢，基础我在家里待了十八天， 十八天哦，在家里无事，我爸拿我也没有办法。所以那上礼拜六那个事情，我当然很震撼啊！哎，怎么我过去生现在做的事，这一辈子都在做过了。然后上大学的时候哈，我翘课翘了三分之一，几乎都没有去上课。其实我在考上真名大学之前，有重考一年。我那一年哈，我想说也是我以前过去的翻版，就重演了、啊、在那个重播。我去上补习班的时候呢，我根本没有去上课，上一个礼拜就不上课。然后那个导师每天记一张，你只要挑到这几尼嘛，挑到这，我老爸对我没有办法。我说哈、哦，我这个顽固、冥顽不灵个性哦，其实我也跟师兄聊过，我是一个放浪形骸，是一个反骨，做反骨哎。如果没有透过这种修行，没有透过这种修佛的话，我想我的个性不会改变。我也知道说人的劣根性很重。上礼拜震撼到说，我每次讲到后来那个老师，其实我过去见那个老师，他真的仁慈。他说啊，一日为师啦，终身为父啦。他很难相信说，其实师父还有你有提醒我要跪下来。哦，你也会跪下来哦。你有看我大眼哈，你都看不出来哈、哦。不过那个先生也讲说，我这个样子就有点反骨哦。我也觉得是有呢哈、哦，所以我现在还有哈，所以我要继续努力。然后我会跟在此借这个机会啊，跟，哎，啊，拉肚子，哇，那时间会不会太
一点点？
一点点哈、哦，我想说，在这个事件之前哈、哦，在其实四月清明佛山参加完之后，我就连续拉了五个月，搞各位。然后其实在这个 case 之前有发生过啊，我也是原来那个 case， 就不是了，因为一个月还好。两个月，从四月、五月、六月，哇，这样五个月。其实我讲这个过程，我跟要简短跟各位莲友分享说，我这个过程几乎有放弃的念头。我在五月份的时候，记得白佑师兄打电话给我说：“哎，陆凯被参加法会公关，他都不松快来去啊啦。”一当中，其实我心里就刚才师父讲的，我都觉得问号，不是说我问号说，哦，好累哦，今天真的很累说，说这样拉肚子哦，那难不散，很累哈、哦，就想。只是说那时候就是有点偷懒啊，后来六月份的时候又是白佑师兄打电话给我，其实我那时候也不想去，白佑师兄讲，哎，陆哥，我潮山
不想来这里，不想来潮山
哈、哦，然后白佑师兄说，哎，你要不要参加白？我说好吧，因为这档跟白佑师兄已经很熟，我就来了。就那一天晚上有众生出来跟杨医师说话，那众生跟他讲说，那众生跟杨医师讲说哈。哦列冤亲债主，我还没有这么轻易放你走了，没有这么简单了。然后众生跟他讲，你要很高兴，要甘喜受，欢迎说欢喜也讲，哎讲列心要像石头一样的坚定。我那一天就跟师父讲，师父我很震撼，因为好像说到我。而且那一天晚上呢，我跟有一个众生跟我讲说，你不要当一些和尚敲天钟。其实我那时候已经想放弃教书了，觉得。学生吼，拢一个走。于这三年啊，我的学生从有到无，从每天都有课，哇，一个班减少。会惊呢，那未惊。后来会想说，会自我怀疑，因为人学生都跟我讲，我唱得不错啊。就那一天才知道，就是梁房法忏的第二天礼拜天嘛，众生出来说话了。然后众生呢，伊就来讲，哦，你老师五个月，你气够啊好哈。结果那个众生一问之下呢，是我过去生我的那个老仆人为我工作35年。我那个这个 case 过去生呢，我是一个教人家考状元求功名的哦，或者讲哇，真的前世哦，真的是有些因果哦。然后那一天呢，他就跟我讲很多说，他本来想忘我要我的命，他说让我吃的东西吐出来被他吸。可他说他的佛菩萨跟他讲说，你因为他有吃素。所以我这条命啊，跟各位莲友分享，是佛菩萨救我的。我那一天也很震撼，然后他就这样，我讲说，因为他为什么我会伤害他，是因为他有这个老仆的，我就过去生这个冤亲债主，有觉得外甥是那个很用功，叫一个刘先生，可是他本来央求我给他辅导考功名，可是因不及，他没有钱我就不要啊，就说不话的。结果呢，那个仆人他说他要举报嘛，因为我是买通官府要买公民不循正道，就我为了封了他口，把他绑在石磨也久不啦，绑完之后呢还用三个大馒头塞他嘴巴，结果嘴巴有时候会痛。那一天、哦、他跟我讲说，你是多高搞， 你改好先哈，你猜题都猜不到。我那一天一听之后恍然大悟，原来这三年哈，我的学生会一个一个走，是因为我被以前被我伤害的众生来报复我，等于他那种怨气没办法消除了、啊。你知道那种感觉是很难受，然后经过这次之后我的心就定下来了。要一切我想要感谢佛菩萨给我的帮忙，让我可以知道说自己以前做的事我还有机会弥补，让我现在留下这个有用的躯壳，还可以这样念经回向求忏悔。像说以前被我得罪被我伤害的众生，我的一些祖先都可以求得解脱。然后我现在会跟各位莲友分享说，其实这个念佛就忏悔不是为了自己好，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一样。那我想在这边我要感谢很多人，所以我想就是其实我要感谢就佛菩萨师父，还有像百佑师兄，还有有一次我听郑师兄分享他的，可以说佛菩萨打一供一打一供，我那一天很震撼。应该七月的时候，那时候你在师父的时候他说哈啊佛菩萨打一供说卖不来啦。我也跟各位莲友分享说，如果你在这个过程有碰到一些障碍也卖不来，要很欢喜甘愿，因为真的你念的都有功用，他们都有收到了，然后佛菩萨也来你道三工。然后我想说因为时间的关系哦，我就不要耽误各位莲友太多时间。我想一切的我真的是觉得我很有很幸运，说还有机会哦，在这一辈子这样哦，安内这累世这样做了这么多事情。我今天下午跟百佑师兄分享说，其实像我这样从一月二月过年就有 case， 一件一件呢不同的世代哦，不同做的事情，我真的不晓得自己造的业有多重。但我现在是一个念头说好好做该自己该做的事情，反而现在生活变得单纯了，有空就来参加法会，然后在家里我现在早晚一定各念一部，尤其晚上呢，我不敢不念经，我不敢睡觉。要至于说三部经，我会继续努力。就跟各位莲友分享说，师父这个法门真的是很好的法门。因为像我有上网去查一下嘛，说其实修佛是一个有很严谨的一个修佛方法。师父这个修行，我可以跟各位莲友分享说，真的是真的，因为我亲身的经历，尤其这一近，这从四月到九月这一连串的事件，对我撞击真的是很大，真的非常非常大。如果没有这样修佛的话，我想我没办法做太多，我的个性还是不变。好，那师父因为时间很晚了，
好，
哎，谢谢各位莲友，阿弥陀佛，晚安。
他们每一个分享的人都很喜欢这个哈，把那个麦克风还给我，这个就带走哈。可是我还是不行哈。好，我们谢谢那个林信福居士。其实还有很多在最近发生很震撼的事情，而且因家人拢读些长平话较济，你敢知哈？所以大家认为大概都是没有读书的无聊哈，没有做事才来。不是啦，我们前面这些人也知道消了很多业障。我如果随时拉出来都有好多个哈。我刚才去邀那个林秀凤居士，我说今天晚上我绝对确定没有时间，可是明天我们有那个水忏。下午呢，因为有一位居士他往生了，他没有让我们去那边做，大家来这里共修，我也会为大家写参加的人的祖先跟冤亲债主，所以你们不要说我是替别人摆，没有，绝对是很公平的哈。那还有那个普师，那在这个中间中午那个时间，我想要请那个林秀凤居士哈。最近一件事蛮震撼的呢，我想他一定点点吼，高沙龙法师唔敢讲，你知道？结果他到马医师那里去，就跟他讲了，哇，你唔知道我最近了，我讲只有讲给一个人听不好了，我跟那个卢老师讲，跟那个林居士讲，不止在这里讲，很多在外面没有听到的，我希望他们写，把文章写出来，放在网站上面。去让那个国外的人，你们知道我们那个网站看的人哈，一看呢，世界地图密密麻麻的，都有几点几点哈。我本来以为大家都像我这种不懂网站的人，大概不会去看，结果效果还不错了哈。 我们也可以去救救那些人呢，不然大家都认为那是没读书人干的无聊事，哦。我是第一个无聊的，其实我会无聊是跟着我的师父，师父都那么无聊，我也无聊一下看看哈，哦。结果我觉得不是无聊呢，所以我也不敢懈怠，不是像你说，我现在都不敢不念经。其实我再怎么忙，我也不敢不持咒了。念经我是比较没办法，我不敢松下来。那有自己有做过的人都会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哈。那明天我不知道那个黄先生是不是愿意放他太太，明天星期天嘛，对不对？不上班不能说那个公司要加班。他讲一加班一足有钱的时阵，伊拢总要搁摕来花。哇，我甲讲唔免安尼啦，但是他真的是。因为拿了钱他才被骂，我跟你们讲，不要拿钱就可以消灾哦。他明天跟大家讲一讲哦，不是提钱就让消灾。数目我们不要跟人家讲了，但是真的有拿一笔钱，如果我用手拿哦，我还不太提得动这样子啦，哦，啊，你看人家就骂他，不要人细 哦。要想听那个精彩的，请听明天分解。阿弥陀佛，好，请站起来。